想，无论电视上最近的画面，无论是你看到非洲原始，甚至非洲的原始部落，或者在中国的乡村，许多的基督徒，然后美国的白宫，我们知道也刚刚举行了圣诞的庆祝的仪式，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在世界的各地，全世界的基督徒就像历史历代2000多年来所有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庆祝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这真的是一个人间最大的奇迹。如果我们想象到在2000年前，在伯利恒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有一个婴孩就诞生在马槽里，但是他的生命，这个婴孩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面貌，它主导了人类的历史。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更为奇妙的是，我们的生命被这个婴孩的生命所改变。我去年圣诞节的时候看过一本书，那本书说如果没有耶稣，这本书呢从不同的方方面面，世界历史、生命价值、慈善事业、教育、科学、经济、性道德、家庭、健康、医疗、道德、艺术、音乐等等等等等方面，看到基督教对我们人类的方方面面是革命性的、彻底性的改变。如果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要问一个问题：假如耶稣基督没有降生，那真的是我们人类的历史会完全的改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之光，人类将仍然生存在黑暗里，在黑暗里摸索。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天不生种泥，什么万古如长夜。不像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二十几亿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来庆祝我们的先贤孔先生、孔子他的诞生。这2000多年来，我们也没看到不同的跨文化的、跨种族的、跨肤色的人来纪念我们孔老先生的他的诞生。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切发生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说法是：天不生耶稣，万古如长夜。就像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8章第12节宣告的，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今天呢，借这个圣诞节这个机会呢，我跟大家分享生命之光这篇信息。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1章，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约翰一书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它是使徒约翰在他晚年将去世前，大概在主后的90年，他所写成的这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写给当时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众教会的。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呢，约翰是为了驳斥当时在教会所流行的一个异端，就是诺斯底派，或者是说智慧派的异端。这个异端呢，它有几个非常的错误的教导，是偏离圣经的。第一个，他认为知识高于道德，也高于信心和行为。他认为信心不能让人得救，只有智慧和知识得救。所以他说，人类里边有那么一批有智慧的人、有悟性的人、有知识的人，他们能从圣经的教导里边能体会到神救赎的心意，他们明白这个救恩的道理，所以他们才可以得救。所以这是跟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救是违背的。但第二个错误就是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的，而至高神是圣洁的，所以呢，这个世界呢这么邪恶，不可能是由至高圣洁的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呢，反而是一个不太圣洁的次等的神所创造的。另外一个由这边衍生的一个观点就是，神也不会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基督是不会这样又神又人，女怀孕生子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一个圣洁的神不会取成一个 有罪的肉身的形象，这是智慧派他们对道成肉身对耶稣基督这样看法。第三点，他们认为是灵魂和身体是两元的，是两元论，就是说灵魂是圣洁的，身体是邪恶的。由此呢，他们衍生出了两种的非常错误的教导。一种是禁欲主义，意思就是说因为肉体是邪恶的，所以你要禁欲，禁欲的方法使得变得圣洁一些。另外一种与这个相反的衍生出来的观点也同样的错误，它就是纵欲主义，就是说反正灵魂是圣洁的，是可以得救的，但身体呢是邪恶的，所以你可以尽情的享乐，也可以享受最终之乐，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无论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都是他们所倡导的。诺斯底派这智慧派最错误的一点就是他们把耶稣和基督两个分离开来，他们认为基督是属灵的，耶稣呢是肉体的，所以呢耶稣呢只是在他受洗的时候基督的灵进入到他的身体里边，所以他在三年半的事工里边呢是基督的灵在他的身上，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的灵离开他，所以呢被钉死的只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罪人。这是他们把耶稣基督和耶稣和基督分离开剥离开，所以呢他们不承认神人两性，也不承认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赎罪的唯一的中保。所以当时这些教导呢对当时的教会产生了非常大的搅扰和混乱，无论从信仰上信心上和行为上对当时的教会产生了非常大的搅扰，所以使徒约翰就写了约翰一书来驳斥这样的荒谬的教导。为了驳斥这些异端呢，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使徒约翰就论述到这个生命之道。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到，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使徒约翰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教义，不是一个学说，不是一个理想假说哲学，而是我们领受的是真正的生命之道，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生命之道是什么呢？这个生命之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永远的生命，通过道成肉身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生命之道呢，这边说到从起初从原有就在，就像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生命之道它的根源从太初就有，从根骨就有。所以耶稣基督呢是神，他与神同源同质同等同时同在和同荣。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可以听见的，我们所以看见的，我们可以听见也可以看见的。所以使徒约翰自己在这边说，我亲耳听到过耶稣基督，我亲眼看见过他，我也亲手摸过他。我想使徒约翰在他的晚年应该是九十来岁的年纪，他回想几十年前他们和那些使徒与耶稣基督同在的三年多的时间，我想他看到了那些瞎眼的被耶稣医治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所彰显的这个生命。他也回想到使徒彼得当他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救我，耶稣基督亲手摸过使徒彼得。在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使徒约翰自己也亲自躺在耶稣的身旁去询问耶稣，所以他自己也亲身的摸过耶稣基督。我们又想到使徒多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亲手摸过耶稣带钉痕的手和他被扎的肋旁。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神，一个宗教，像外邦宗教一样，他是又真又活的， 就在你我中间，就像使徒约翰所经历的，神的每一个儿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祷告里边，在我们的读经里边，在我们遇到的试炼里边，在我们的困难里边，我们都亲身经历过这个又真又活的生命之道，这个真正的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所以使徒约翰就用这样开宗明义来驳斥诺斯底派这个智慧派，驳斥他们说没有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这回事。使徒约翰说，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摸过了，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所以在第二节就说，这个生命呢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使徒约翰在这边说到，这个道成肉身的生命把神的属性完完全全完完美美的显现在我们中间，把神的公义、圣洁、良善、信实、慈爱、能力，所有的美善都给我们彰显出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看见，使徒约翰说，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我愿意为这样的生命做见证，将这样的生命见证出来。不仅为这样的生命做见证，我也愿意为这样的生命去传扬。所以让在这个第二节呢，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显现，一个生命的见证和一个生命的传扬。前段时间赖若翰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给我们讲到借着以利亚生平一系列的讲道，他讲到最后一章是讲的使命和传承，就是讲到这样的生命的传承是怎样从以利亚传到以利沙，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前段有一段时间是郭振游教授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郭弟兄是给我们做的是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也是在讲每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显现这样的生命，他应该见证这样的生命，他也应该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传扬这样的生命。感谢神，我们教会呢开始有这样的一对一的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不仅我们对这样的生命要看见、听见、经历，要传扬、要见证，而且呢我们要在生命里面有彼此的相交。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使徒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靠着耶稣基督是在彼此用生命彼此相交。这个相交是什么意思呢？相交就是团契，翻译出来就是我们要共同分享，我们要合伙的经营，我们要彼此的有交易，我们要彼此的有团契。所以圣徒之间的相交是生命的相交，是彼此的团契。不仅有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我们并与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团契，共同的分享这个生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使徒约翰在这边说，当我们照着他这些话去行的时候，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你们的喜乐就会充足。所以这个生命之道，这种生命的相交，这种与神和他独生子的相交，众圣徒之间的团契，才是我们喜乐的真正的源泉。当我们这样有生命的相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得到满足，我们的喜乐才会得到充足。这让我联想到一个教会，一个团契，包括我们的家庭，都应该是这样一个生命相交的一个过程。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这种生命的相交，没有生命在里边，那我们的教会就跟一个公司、一个大学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我们的团契里边没有这种生命的相交，我们的团契跟普通的社团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我们的家庭里边没有这种生命的相交，那我们的家庭跟不信主的家庭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我们教会是最关注人的问题，教会是最关注生命的问题。 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我们的家里边，在我们的团契里边，在教会里边，要关注我们彼此的生命的相交，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共同来真的是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就做一个总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了生命之道，从圣经里边领受到了生命之道，然后把这个生命之道见证和传承出去，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包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愿意把这喜乐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传递给他们。然后呢，我们要彼此有这样生命的相交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得到生命的喜乐和更丰盛的生命。接着在论述到了这个生命之道以后，使徒约翰又讲了三篇的信息。第一篇的信息就是神就是光，第二篇的信息神就是生命，第三篇的信息神就是爱。所以呢，今天呢剩下的几节经文呢，就来一起来分享神就是光这篇信息。在一章的约翰一书的一章的第五节，使徒约翰说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神就是光，就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slide 第一个slide 里面就讲到说，神自己宣布，耶稣自己宣布，他就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边。圣经里边许多的地方也讲到神就是光这样一个命题。神就是光，而且呢，他不仅是光，他自己呢就是光的源头，他自己呢就是众光之父。所以呢，在光，他就是那个光源，在这个光源里边是没有黑暗的。所以神说，我就是光，在我里边毫无黑暗。那不仅神自己是光，那么圣子也是光。所以呢，耶稣基督自己说他就是光，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的十四节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不仅我们的父神是光，耶稣基督也是光。最后呢，神的光呢也显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的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呢，我们的父神是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光，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也应该成为一个发光体，是反射神的光。所以呢，我们要从神的那里的反射的光呢，也要成为一个见证，然后让世人呢从黑暗里面看到这个光的源头，把世人呢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第一章的六到七节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光景。使徒约翰在这里面说，我们因为不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光的源头，那在我们里边是有黑暗的。所以他会把光明和黑暗做了一个对比。在第一章的六到七节他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徒约翰自己在从第一章的六到十节一共用了五个排比句来告诉警戒神的儿女们，我们的行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来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也用这些的警戒来警告当时在亚细亚的那些教会的神的儿女，他们应该怎么样来行。他在用的这些排比里面用了很多的对比，比方说在这边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在他说有几种的情况，如果说一个基督徒，我若是与神相交，若仍旧在黑暗里行，他的结果就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谎话的，因为真理没有在他心里边， 所以他就真理是不姑息罪的，所以他当说我是行在光明中，我是愿意与神相交，但是他的行为如果是暧昧的话，那他就是在说谎，他的心里边呢是没有真理。这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一种良好的愿望，常常会说我愿意爱神，我愿意去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愿意去爱弟兄，我愿意去爱众人，我们常常心里有许许多多很好的愿望。但是如果我们心里只有这些愿望的话，但是我们跟这些亚细亚的这些信徒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只是有这样良好的愿望，我们只是说神呢，我愿意，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暧昧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去付代价，去爱，去行在神的旨意，不愿意行在光明中，那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是撒谎，是一个撒谎者。与这样行在黑暗中的信徒有个对比，如果我们要在光明中行，那我们就像神一样，我们是行在光明中，那我们就会有这种刚才我们提到这种生命的团契和生命的相交。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是面临着一种选择，你是愿意做一个行在光中的基督徒，还是一个行在黑暗中的基督徒？你是愿意做光明之子，还是愿意做黑暗之子？所以呢，我们要从当时亚细亚的信徒宗教会的那些信徒里面，从他们里面做一个警戒。当时必定在那些教会，因为受异端的搅扰，许多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为是非常的败坏，但是他们的嘴上却常常给人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愿意爱神，我们愿意遵守神的旨意。所以使徒约翰在这边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说，你们全是说谎者，神的儿女是行在光明中的，不是嘴上在讲光明，但是他们的心里是黑暗的。所以巴不得这些也成为我们当时基督徒的警戒，让我们基督徒做黑暗中和光明中做一样的事，让我们在公司和教会做一样的事，在我们在家庭里和家庭外是做一样的事，让我们能够做到表里如一，让我们能够不羞辱我们主的名，让我们不要做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警惕自己在单独相处的时候，在黑暗中的时候，在没有人注意到你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和你的行为，因为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你自己。人在做，神在看，别人看不到的时候，神在看着你，你自己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心里的光景和景况。所以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基督徒要敬畏神。一个基督徒落在黑暗的光景里边，落在软弱的里边，落在罪的里边的时候，甚至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基督徒落在黑暗里边，还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边。所以巴不得使徒约翰这些的教导都成为你我的一个警戒。在下面的几个排比句里，使徒约翰继续教导当时的小亚细亚的那些众教会的神的儿女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是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十节，他在讲到在黑暗里边另外一种光景，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一个行在黑暗中的基督徒，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会说我自己是没罪的，我是很好的，他做的许多的事情想当然的认为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不会承认自己有罪，他也不承认自己犯过罪，或者都是别人的罪。这样行在黑暗中的基督徒呢，使徒约翰在这边说有两个后果。第一个，真理不在他们的心里边；第二个，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说谎的，是以为神是在说谎的。所以使徒约翰自己在这边说，这些人呢其实是自欺，就 是自己在欺骗自己。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一章的二十节和罗马书三章的四节和七节都会说到神的信实和人的虚谎，人的堕落。所以巴不得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呢，我们不要活在这样的黑暗里边，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警醒，对自己要有一个警觉。每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或者我们去走到床边的时候，要睡觉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反省自己，就像我们在领主餐的时候所做的，我们要自己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亏欠神、亏欠人的罪。所以我们要对罪，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罪呢，哪怕就是很小的罪，我们要非常的敏感。在一章的第九节，使徒约翰说，一个行在光明中的基督徒，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一个行在光明中的基督徒，他在这边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就是一个假设或者一个排比句，如果我们是行在光明中，我们呢就会认自己的罪。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呢，因为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也有是怜悯的，所以呢照着神的信实和公义，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照着他的怜悯，照着他的慈悲，他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使徒约翰当时说，他对这些亚细亚教会的信徒的责备呢，不是因为这些信徒犯罪，不是因为这些信徒呢他们行了暧昧的事，不是因为这些，不是因为这些信徒呢当异端来攻击的时候他们没有站住，他们跌倒，不是因为这些，是因为呢他们行在黑暗中呢，他们行在罪中呢，他们自己不认罪，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赎罪的中保。所以我自己以前是非常不喜欢大卫这个人，我就跟原来的许医生也分享过，我说大卫这个人太糟糕了，我说我最不喜欢大卫的就是他把乌利亚的妻子玷污了，结果还把乌利亚这个义人呢给杀了。所以我说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干不出这种事情来，所以我是非常不喜欢大卫那个人。但是呢我后来的随着对自己吧也对信仰的认识慢慢深的时候，我就转变了。所以我就每次我自己觉得亏欠神的时候呢，我就去读诗篇的五十一篇。从读五十一篇的时候呢，每次我都能看到大卫呢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那我们就会对比说，我也没像大卫犯那么多罪，但是呢神为什么不像喜欢大卫那样喜欢我呢？我后来从读五十一篇，每次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神才讨他的喜欢。所以呢没有，我们基督徒没有任何一个罪会大过十字架的恩典，我们在任何的境况下面我们都不会放弃，因为神不会放弃我们，神也不会丢弃我们不管，神会照着他的慈爱、信实和公义，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他会就照这样的应许，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常常的会，也会常常落到一些光景里边呢，我们周围的环境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情况，我们会有时候基督徒呢会跌入到一种黑暗或者低谷里边。就像刚才所分享的，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不过是尘土，我们都是非常卑微的，我们呢真的是光明和黑暗所交织的一种生命的存在。但是我们落在这种黑暗中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最近读到这个 F.B. 马伊尔他写的一段他自己在黑暗和光明中挣扎的经历呢，真的是巴不得这段经历呢也都成为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自己生命里边挣 然的时候呢，一种安慰和鼓励。他在这边写到说，你认识这种惊人的黑暗吗？有时你感受到极深的悲哀，似乎与神的爱相矛盾，它压着你的灵魂，把神给予你的一切安息都挤出去了，使你看不见一丝希望。你体验到一种残酷，它正嘲笑着你曾经的信靠，直到你心生怀疑。这交错的光明与黑暗构成了我们的人生。身处黑暗的人啊，你要知道，那位曾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主耶稣，也曾经历哥哥他的可怖黑暗，他会一直陪你行过死荫幽谷，直到你看见太阳在另一边照耀。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除我们人生中的不顺，或者我们人生中的逆境，或者我们人生中的不如意，或者苦难，或者逼迫，没有一个任何人可以免除的。当我们经历这些低谷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这种试探的时候，有时候这种势力是如此的强大，我们真的是好像生命走到了尽头，生命走到了谷底，会感受到极大的悲哀、孤独和黑暗。你会觉得教会离你是那么的遥远，神是离你那么遥远，弟兄姐妹是离你那么的遥远。所以这好像跟我们经常所体验的、所教导的、所领受的是有抵触的，好像神也离我们的遥远，也感受不到神的爱。这种重压呢，会让我们真的是体验到生命的一种残酷，有时候好像真的看不到一丝的希望，甚至我们心里就会怀疑，这就是当初我们所要信靠的神吗？这就是我曾经侍奉的神吗？这就是我曾经许愿要爱、侍奉、奉献的神吗？你会有这样的怀疑，就像这种光和暗的交错一样，或者是良善和罪恶的这样拉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程度，可能会有这样的征战。但是这位基督徒这样在这边这样教导我们，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经过哥哥他的黑暗，他也经过这样的试炼，也经过这样的痛苦，所以以致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应许，他会说我会一直陪伴你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直到你见到太阳在另一边照耀。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也是光明和黑暗交织的人生。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基督徒的人生呢，更是出黑暗入光明的人生。就像使徒彼得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入奇妙者的美德的名。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无论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面，我们的主他的慈生爱所会一直缠绕着我们，我们的主不会放弃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因为我们已经与他有过这种约和誓言。巴不得真的是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里边得到安慰，我们是属光明的，我们是光明之子。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耶稣基督，我们赞美感谢你，哇，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你就是生命之光，你也是世界之光。哇，巴不得你用你的光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哇，你的光也照亮我们心里的黑暗，照亮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哇，让我们真的是醒察自己的罪，哇，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哇，去除我们心里的黑暗，让我们真的是用心里边被神的明光照耀，让我们的生命真的 的是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一个传递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交的生命，让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在我们的家里里边用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我们为教会献上祷告，主啊，这个教会是你所爱所拣选所建立的，我就求你真的是巴不得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在黑暗的世界黑暗的时代成为你的明光照耀的教会，成为你的明灯，是在贝城这个地方，我在华人社区里边为你做见证。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真的是在生命里边为你做见证，在团契里边真的是能够有彼此生命的相交，让我们行在光明之中，做光明之子。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